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三十六集。
此番种种，胡林翼竭力要求左宗棠留任曾国藩麾下，为此曾国藩也表示认同，称此事左宗棠必不可为，唯留皖省图军务威慑上策。曾国藩、胡林翼、关文等磋商之后，力荐朝廷留任左宗棠于皖省作战。奏折中称，左宗棠确能抵挡一面，而其言辞过激，自我行事常常遭陌生人非议。此时左宗棠已招募5000勇兵，正按原计划向东前行，今若改东下为西进，必影响东南大局，为曾国藩损失一员大将，因此皖南之战局很难控制，甚至会带来失败等不堪想象之后果。再者，左宗棠孤军入川，人生地不熟，必有强大阻力，军事意图一时间无法实现，甚至会逆势。此番全面而深刻的解释，迫使朝廷不得不做出左宗棠留住曾国藩麾下的指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左宗棠的留任让曾国藩大营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十月间，太平军攻打杨占岭，甚至攻陷前线，其先锋部队挺进祁东乡，距曾国藩大营仅10里之遥。此时太平军开始了第二次西征，其主要目标是湖北，而在皖省战场上，太平军各部也大展雄风，一时之间攻城略地所向无敌，甚至将祁门包围，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唯一能通向后方的是西南面的景德镇一路，也是湘军的唯一生存补给线。左宗棠即为此线守将。十月末，左宗棠曾奔赴祁门，与曾国藩商讨军事，然后归营组织战斗。在左宗棠眼里，此时的祁门已是事实还祁门无安土，屯军皆练兵自守，战斗之惨烈可窥歼一斑。左宗棠部成为曾国藩军的唯一后卫，是保全湘军生存的唯一生路。一边扼守景德镇，左宗棠一边与鲍超亭子营联合，于咸丰11年（公元1861年）正月间，攻打了退至洋塘的太平军，大获全胜，形势开始发生一定转机。曾国藩感动不已，遂向朝廷奏报称：“其时臣在祁门，三面皆贼。”仅留景德镇一线之路以通接济。最后曾国藩提出，赖左宗棠之谋，鲍超之勇，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用能大挫凶锋，化险为夷，寻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此时真正的化险为夷不可真说，因为之后的战事中，曾国藩困难重重，甚至产生绝望。2月底，太平军攻克景德镇，使皖南曾国藩军断绝粮草。此时曾国藩正部署攻打徽州，去到徽州西南面的休宁为另辟粮草补给线。3月上中旬，湘军分别2次进攻徽州，皆大败。3月24日， 曾国藩将战况完整地向朝廷奏书一番，称徽州之逆贼两三万人，而真正的精兵强将不过数千人，可一鼓作气将其拿下。苦于战机不适，未能如愿致败北。事实上，湘军惨败而未于奏书上详述，曾国藩认为若能攻克徽州、祁门、乾县、休宁，可接济粮草，不能克徽州，则此三县必不保。为此他夜不能寐，口苦舌燥，心神不宁，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也。此段分析是三月初五日徽州尚未攻打，憧憬西夷之际。惨败消息传来之后，曾国藩顿生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称士气日耗，贼匪日长。捶胸顿足之间，曾国藩苦痛地哀嚎着，并于当月十三日书信给儿子曾纪泽，称自己将永绝于世，为最后一战做准备。困守祁门之际，湘军进攻徽州惨败，之后祁门四面被太平军截断，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曾国藩常常悬剑于卧室之中，若有真不测，即可寻短而去。更可怕的是，曾氏不止一次地立下遗嘱，为自己事后做准备。事情过后，曾国藩回味，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心有余悸，甚至是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浮露在曾国藩脑海中。他自称休宁失守，徽州陷落，湘军已入绝境，祁门四周竟十万敌军围攻，更番互进，扼其粮草，每日苦战，无路不梗。三省官员惊愕不已，大局已逝，再无幸权之望。在湘军内外，甚至有人传言曾国藩已阵亡殉国。当时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荣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入曾国藩幕府，通过与之相好的一位朋友书信往来，渐渐对湘军集团产生好感。之后他在好友的信中得知，曾国藩已顺利从祁门出险。此时荣闳很是疑惑地想，当时听说曾帅已于徽州之战中阵亡，看来传闻失实。事实上曾国藩并未如别人认为的战死了，而是困险于祁门。一波三折，一击掀起千层浪，祁门是曾国藩的伤心地，是湘军的苦难所。在严峻的形势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祁门用兵之憾。之后他上奏朝廷，说明利害关系，并要求湘军移驻东流，祁门西北方一块地方濒临长江。此为二月上旬之事，及至三月二十六日，曾国藩部500人自祁门缓缓向东流而行，祁门留少量军力镇守。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再书奏折，将皖省沿江战事与太平军攻防情况通述一遍，让朝廷充分认识到皖省战略形势。此折一扫先前夸世进谏之词，务求真实客观之理，将皖省形势分析得透彻清晰，涉及双方各部队的布防、战事时间、地点、胜负结局等情况，未有一言之虚。今东南而论，安徽、江西、浙江已成为湘军战局中的系统。曾国藩指出，湘军之所以会挣脱虎口，除具体战事之外，与太平军的整个作战部署以及全局性的把握上的一定失误有很大关系，由此湘军才能自全，留住东流，摆脱了治军以来湘军最困窘的局面。此后湘军开始主攻天津周围，而皖省获得了一定战略优势，走向了 另一个辉煌。奇门险境，曾国藩终于领会，在朝廷的轻许之下，缓慢地向东流驻军，一切苦痛与伤怀才宣告结束。在此之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英法联军直逼京畿，此时清朝廷欲从南方调兵上洛勤王。由于湘军实力雄厚，战功卓著，因此咸丰皇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曾国藩。围绕上洛勤王之事，曾国藩集团做了认真部署筹划，最后京畿战事以议和告终，但湘军实施的应对手段可谓高明至极。因此祁门守阵之插曲，湘军上洛便浮展开来，并让湘军的发展与运筹能力之超群彻底得到展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8月26日，曾国藩正在祁门军帐中深思苦想，企图突围。其实朝廷谕旨突然降临，要求湘军率主力北援。之前圣宝奏书，今移兵军强械足，大肆进攻，请飞招万援，以资应战。他要求朝廷调四川之勇兵，楚地之湘军，并指明要求若干将领率军北上，派员管理，克日击杀，支援京畿，解除天威。朝廷迅速反应，接受其议程，遂下令南方各路精兵强将北上，其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谕旨要求湘军抽调两三千军将，交由鲍超统帅，上洛勤王需日夜兼程，及时抵达应对战事。进京之后，其军由圣宝统领，言辞严厉道：“勿得借此言当，坐视军国之急。”此时朝廷因盼国内之军云集京城，意欲西方强敌保守皇家国地，视为各路大军之重任。朝廷调动南方大军之欲，于该月11日交于军机处发送。其中提及人物除曾国藩之外，还有满洲镶白旗人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常常战败的圣宝。此次与英法联军作战中，圣宝身负重伤，于京城疗养。四川人鲍超是湘军一员干将，已在曾国藩麾下多年，此次朝廷看中了他，要求其率军北上。之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北国打得如火如荼，英法联军由天津方向一路冲杀过来，先是占领天津，进而向北京进发。咸丰帝发出北援之谕时，英法联军已攻至通州以西，离北京近在咫尺。该年八月，此前稍早一些，人心惶惶，街市上商旅不敢做生意，害怕抢劫放火者，甚至京城中贼匪之案不断，民不聊生，治安环境堪忧堪苦，良民不敢上街，贼匪横行，而包围英法联军进犯的防卫工作亦一塌糊涂。一向以实力与胜利相提并论的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热河，此时他正在途中奔走，大部分皇家成员皆在其列，只留下恭亲王奕欣在京与英法联军议和。根据奕欣制奏，现在军情万分吃紧，皇上栾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一反常态，忧心重重的，自己所带之强兵悍将皆以惨败而收场，英法联军火气过人，战斗力极盛，甚至旌旗各营多有惨败，将士们心惊胆寒，有战斗力的军队屈指可数，一些武备拙劣之军更是闻风丧胆，萎靡不振。朝廷厢房即将全面溃散，此时南方的曾国藩正经略东南，而宁国徽州之战亦惨败，湘军窘迫，失势之局面一览无余。在此情况之下，朝廷要求湘军北援，企图改变旧环境中的战略格局。因此 曾国藩等人开始慎重考虑。就湘军而论，真正起大作用之决策者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当时曾国藩接到谕旨，并统筹各方，是实际的执行人，又加之荣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任，自然全权代表湘军。而胡林翼早为湖北总督，与曾国藩形成东西呼应之势，因此他二人之断绝十分关键。期间鲍超为钦点北原干将，而在湘军讨论并做决定权方面，鲍超只能听之任之。首先，他非湘籍将领，只是湘军中一个幕僚，视为湘军卖命之将。其次，鲍超是个不识文墨、不知儒学的武夫，只能带兵打仗。在湘军等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因此鲍超只能听候调遣，而无实际裁断权。鲍超是圣保钦点之北原战将，受到曾国藩、胡林翼等呵斥，只能听从此二人之调遣。李旭仪这样的湘军将领却成为高参，对鲍超指指点点，发号施令。其次，还有一些时时刻刻为幕僚提供种种智慧和建议的湘军幕科，像李鸿章之辈，此时也为湘军北援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与朝廷产生巨大反响，并为北援做了有利于湘军一方的参考和建策。谕旨下达十日之后，即九月初六日，曾国藩遂回命上书，表达了自己关于北援以及对眼下之危局的一些想法和触动。曾国藩在奏折中称，此次北上，臣诚惶诚恐，见敌夷之进逼，国之危难，涕泪交加，望茫茫之黄天，非见其慧眼，愁滔滔之江水，未见其端，实乃天降横祸，天下之苦难，朝廷之悲怆，臣子之失职。之后圣保又告知咸丰帝以圣驾巡行热河，曾国藩更是百感交集，称今天下兵乱，外夷渐渐蚕食，我大清朝岂能遭如此之大祸？此时湘军在皖省作战中将宁国、徽州丧失，北方却传来英法联军直逼北京之噩耗，实是天地共悯之时。东边的吴越战事一天天的紧张，北望滦阳却发现朝廷已发生军赋之变，曾国藩涕泪连连，悲伤至极，跪地祈求上苍让大清有回天之术。此时圣保要求鲍超率自己的湘军部队迅速北上，曾国藩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逆移去都城仅数十里，安慰之己，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军就是神速也需三月时间抵达，恐难解燃眉之急。再者，鲍超部5000人，虽骁勇善战，却非致远得势之军，虽鲍超愿北上，而其将士未必愿者，若拖拖拉拉北上，情况将添几许畏惧。曾国藩提出另一个方案，即由曾国藩本部或胡林翼部一部北上秦王，尽分寸之职，以写复国之仇。曾国藩还认真分析，若曾国藩本部北上，则当以左宗棠部同行，皖南暂不进军，退守江西境内；若胡林翼部出兵，则求李旭仪部同行，皖北暂不进军，退而驻守湖北境内，等北上秦王事宜完成，再徐徐南下复克皖省境内，再图皖省军事之大威。此次湘军中已有了一个北上的蓝本在。后来湘军人物们一再讨论研究完善，进而形成一套切实可行之案，而事实上与此蓝本并无太大出入。之后曾国藩书信胡林翼，道出了湘军北上的行动方案。此复案中，李旭仪的意见被采纳， 主要是因李旭一观点与曾国藩不谋而合，表示出北上的信心。从曾国藩的日记中能看出，李旭一入祁门大营是9月初4日，当天曾国藩于军帐中与之就谈，主要议题为北援之事，获得一定成果，要求湘军率精锐部队北上。此后曾国藩听取各方面议论，并衔纳广言，各文武将领悉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并撰立了一本《北援议》，军内将士互相传阅。此时李鸿章提出个建设性意见，受到曾国藩的高度赞许。李鸿章称，今北援之事不可怠慢，而情急之下，南方军兵以最快之速到达，也未必能解燃眉之急，不如明答应暗违抗，既遵照朝廷谕旨出兵北上，而实际上按兵不动。根据李鸿章的判断，不出2月，战与不战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朝廷与英法联军签订城下之盟，那时再称军事未达，朝廷未必追究。因此此意见受到曾国藩高度重视，这种按兵请旨之谋曾国藩照办了。而就实际运作上，曾国藩口口声声要求湘军即刻北上支援京津。他在给同党的书信中称，今北方烽火，百姓涂炭，天朝危机，当全力以赴奔驰救援。后来他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也表达了此种想法，全力北上，秦王安政。关于这册北援议已失当，无法寻其全貌。后来朝史官盛康编辑一本名为《皇朝经世界文序编》中有一题为《北援集议》，其中收录了湘军诸名将之奏书，其中有曾国藩、李鸿章、陈鼐、李荣以及胡林翼每人一篇，共5篇文章。此5篇文章字数仅3-4千，无法总览湘军北援议论之全貌，甚至有人偏时事见诸于自己的简介，以书信为载体，并能实践其权威。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